好，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谢主哈，是主怜悯我，知道这个讲到的时间对我来说往往都很紧张，所以今天早上主日学，谢谢海燕姊妹提前帮我做了一个前传，对，帮我今天就带出了今天的主角啊，摩西。我记得在前年，sorry。我记得在前年我刚刚来国语堂实习的时候，刚来不久，然后顾牧师就来问我，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讲道？哇，我当时一听，我脑袋里整个所有的这种担心就冒了出来。虽然我心里面非常知道，作为一个神学生啊，作为一个蒙呼召以后要到教会全职侍奉的，这个站讲台是必须要操练的一个功课，但是当那一刻好，我心里面一万个担心，我担心很多，我还没有上过讲道学，我不知道怎么去预备讲章，我不知道我的装备还不够，我会不会讲错，我会不会我的表达不行，我会不会让大家觉得 boring， 我甚至在脑袋里都脑补了下面有很多人睡着的这种场景，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牧师来找了我两三次，我都是说还没准备好，我嘴上虽然说是推脱我被装准备好，实际上我心里面是另外一个声音，我心里面其实是在拒绝，我心里面想啊，这个事情能一直拖下去最好，牧师不开口我绝不主动去提这个事儿。但是到了前年的十一月大概，牧师再次找到我，牧师这一次他没再给我这个空间了，他只是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准备好，从明年一月开始安排你讲道。所以说从去年一月份到现在，今天是我的第十四次证道，对，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猜我不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我们知道上帝在要我们去做一件事儿，但是往往我们心里面太多的担心，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我们裹足不前，我们不敢去。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懒惰，我就是不愿意。有可能我们是对未知的一些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就会用各样的理由，给自己说也好，给神说也好，我们就是不去。那上次我们在上一次的出埃及记二章24-26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在一个困苦中间，神他们向神发出哀求，但是神因为他没有忘记他们神和以色列所立的约，所以说神当时就说了，我要救他们来脱离这样的苦楚。那在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要开始，神就开始行动了，因为神的时间到了。但是我们看到了神所做事的方式不是他一个人去独自的去完成，虽然说他完全可以，但是神做最开始做了什么事情，他呼召了一个人，就是摩西，他要让摩西去和他一同来完成对以色列人的拯救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摩西面对上帝的呼召，他是什么一个反应呢？最初他的反应其实和我们一样，他一开始他也有很多担心，他也有很多的软弱，他也一次一次的找了很多的理由去推脱，对吧？那么我们可能要想，上帝为什么要呼召这样的一个像我们和他一样软弱的人来完成这么重要的使命呢？我们又凭什么能够去回应和完成上帝的这样的呼召呢？今天的经文我们会一起看到，圣经清晰地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答案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而在于呼召我们去做的是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孩子们感谢你，你是那昔在永在的王， 你是我们的神，你是那，你是那施恩永不改变的神，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就求主你今天在这样的分享你话语的过程中间，主啊，你使用我们，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也使用孩子的口，让我们听的和说的都同蒙造就。愿主你恩待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怎么不清楚了？抱歉，那大家只有将就一下，对，考验一下。如果看不清也没关系，对。今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今天的信息。第一，我们软弱的我们可以去回应和领受上帝的呼召，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神在呼召中他与我们同在。第二，神在我们的软弱中他和我们同在。第三，当我们背离的时候，神依然与我们同在。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反而有点干扰？那要不好，没事，上帝就这样的安排了，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就也许上帝就是要让我们记住这几个字。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神在呼召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还要逃到几时呢？哎，感谢主。我们先来看神他是如何的呼召摩西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他就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我们知道摩西他出生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他一出生他就被放在了一个蒲草箱里面。大家知不知道在原文里面，摩西是出埃及记是摩西写的，对吧？所以摩西在记载他的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他用希伯来文写的这个蒲草箱，大家猜一猜他和创世纪的哪一个是同一个词？什么州？对，他和挪亚方舟的方舟用的是同一个词。所以摩西他在写他被放在这个箱子里面的时候，在他眼中这个箱子就是方舟，很有意思。那我们看到这个方舟它飘在河里面，它出现了好，在摩西的成长里面我们会看到一连串的恰好充斥着摩西。他被飘在河上以后，他恰好被埃及的公主收养，做了当时最强大的帝国的王子。然后呢，40年后他恰好看到了他的一个同胞被欺负，他当时就用自己的能力想然后去解救他的同胞，然后成为了杀人犯，他就逃往了米甸。那恰好逃往了这个米甸，恰好在米甸的一个井边，他解救了米甸祭司的女儿，所以说成为了祭司的女婿，也同样成为了一个牧羊人。那又在他一天要放羊的一天，他恰好来到了何烈山，圣经告诉我们也就是神的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头看，在摩西的这一生，他在他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神的时候，神已经在呼召他了，神已经在一路的保守和引领以及预备他。这位一直藏在他背后的神，在他时候到了的时候，他要亲自的走到摩西的面前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看第二个，神他会亲自的临在，亲口的应许他的同在。 所以接着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何烈山，神用一个方特别的方式向摩西显现。摩西突然看到旁边一片荆棘突然燃起来。我们知道在这个干旱的地方，一个荆棘燃起来一定会伴随着这个荆棘被烧毁，就像这段时间加大的山火一样。但是很神奇的是，这个荆棘燃了但是没有烧毁，所以说吸引了摩西去看。那就在他看的时候，摩西还什么都没有做，没有说，神主动的呼叫他说，摩西，摩西。而且接下来也不是摩西说，神啊，你是哪位神，你是谁啊，而是神主动的开始给他做自我介绍。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知道我们做自我介绍，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一定会把我认为对方最重要的信息告诉对方。比如说我在这里，我可能今天第一次来，我做自我介绍，我会介绍我从哪儿来，我叫什么名字，对吧？我现在在西三一读神学，我会介绍这些。但是比如说我第一次到 Coco 家去玩，我第一次见到比如说伊登卢卡斯，然后我要给他介绍，那个给他们去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肯定最要介绍的是我是苏拉美和阿达亚的爸爸，我不会介绍我是在西三一读神学。对，同样的，上帝也是给摩西介绍做自我介绍，他也选择了他认为对摩西来说最重要的信息。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就是他为什么提了这样几个人的名字，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呢？我想上帝的旨意肯定是很多的，但是我想至少在圣经里面清晰地告诉我们，上帝有两个旨意是让摩西要明白的。第一，我呼召你是因为我是那个因着我和你们的祖先以立约的神，我是因着这样的约我来呼召你。第二个是，你是我约你的子民。这两个方面，同样的，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聆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时常的有这两个身份。第一个，上帝是在约里面来呼召和选召了我们；第二个，我们的身份也是已经在上帝的这个约里面的约的子民，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上帝通过自我介绍，他告诉了摩西他是谁，并且告诉了摩西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他告诉摩西他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是要解救以色列的民，对吧？那你想，摩西在40岁时的时候，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就可以去为他的同胞去这样的去抗争，他一定知道这样的后果，他对他的同胞是充满了爱。我相信摩西逃亡以后这么多年，他对他的同胞也是有深深的这样的爱的，因为他同胞仍然在埃及的苦境里面。当摩西听到上帝要去解救他的同胞的时候，摩西一定是兴奋的，神啊，好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就做吧。但神接下来说，好，我是要去做，但是我做的，上帝接下来说什么？接下来说，他用了上帝在这里，在原文里面用了一个语气词，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词。他说，上帝说，他说，故此你去。这个故此这个词特别有意思，这个和合本翻译成故此，但是在和其他的很多的译本包括原文里面，它更直接的翻译是现在你去。所以说他上帝告诉了摩西，我要去解救以色列人，接下来现在摩西你去，你去干什么？你去见法老，你去告诉法老要放以色列人走。但我相信摩西在这个时候听到了上帝让他去见法老的时候，他脑袋里面的这个担心绝对胜过牧师找我的时候我的那个担心， 对吧？他要去见法老，然后四十年前的这种各种的经历冒上了头，他会面临什么？他无法想象。也许他比我脑补的情况更多，他对埃及的这些法老的权力和手段太熟悉不过了。所以说在这里，摩西他非常人性也非常本能的，他说出了第一个他推脱的借口，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够去见法老呢？弟兄姊妹，我们记住他的这个推脱的借口，因为后面还有四次。那我们看上帝面对摩西的这个借口，上帝的反应是什么呢？上帝的反应，他没有直接的回答摩西他是什么人，上帝没有说你不要担心，你很行，你在埃及受过了顶尖的教育，你有这样的能力去见法老的。但是神的反应是什么？神的反应是他要引导摩西的眼光，让摩西从关注他自己引向他要关注神。我们看上帝的反应说，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上帝的回答是什么？上帝的回答是说，我给你的这样的条件是因为我与你同在。接着神告诉摩西，这个使命的终点，它不仅仅是要带以色列人离开那样的苦役，并且神告诉了摩西，这个出埃及的最终的目的仍然是要你们必在这个山上来侍奉我。这个侍奉是什么意思？就是与神同在。所以说这个出埃及的最终的目的仍然是要与神同在。那我们看第三点，神自己的名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保障。当神用我必与你同在回应了摩西的第一个借口之后，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呢？摩西的反应就是第二次推脱，用了第二个借口。他这次的目光他是转向了他的环境，他说以色列人他会相信我吗？摩西问，他们如果问我，你叫神啊，你叫什么名字呢？可能我们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摩西会问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对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他回答以色列人有什么帮助呢？因为在摩西那个时代，他们是一个泛神的时代，有很多神，特别埃及。在那个时候，神的名字它不只是一个称呼，它代表了这个神的身份、权柄、能力。比如说，河神，它是管河的；太阳神，它是管太阳的。如果没有河了，也就没有河神了；没有太阳了，也就没有太阳了。所以说，摩西非常的想知道神，你告诉我，你的能力是什么？我好用你的能力去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可以听我。那接下来神继续的耐心的回答摩西的这个借口，而这一个上帝的回答可以说是在旧约里面神最重要的自我的启示之一。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如果更贴近字面的翻译，就是我是我所是的。这很奇怪，不符合我们的通常的表达，好像上帝其实什么都没说，对吧？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摩西的问题是你是谁，但神的回答是我是我所是的。上帝的意思是什么？ 上帝的意思是就是要和其他的神所区别，因为其他的神刚才我们说他是用其他的事情事物来界定的。我们知道我们去了解一个新的事物或者一个未知的事物，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我们是用已知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去界定这个事情，对吧？但是我们的神，这个神是什么？他是创造的主，他是超过万有的主，他是一个创造者，他是没有办法用被造物去定义他的。所以在这里神其实是说了一个真理，是说什么？他实际上是要表达，我是不依赖任何的受造物，不受任何受造之物的辖制。上帝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万物中最大的那一位，也不是众神中间最大的一位，而是我是创造万有的主。而这一句话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上帝说我是我所是的，英文是 I am who I am。 它也可以翻译成，因为在原文里面希伯来文它有表示将来时的这样的一个语态，也有些版本翻译成我必将是我是。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点，上帝也是要向摩西来表达，我将要后面做的事情，用我后面做的事情来证明我就是那一位神。而且有一个我们特别值得留意的是这里面的我是这个词，这个我是和前两节里面说的我必与你同在的这个我必，在原文里面用的是同一个词。所以神在这里他其实也是在告诉摩西，再一次的提醒摩西，告诉我是怎样的一位神，我是那位将与你同在的那一位神。所以摩西他一直担心的点永远一直是我身上有什么，我是谁，我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但是神的答案一直都是帮助他的眼光抬头看他，让他一直看到你所有的这些担心是真实的，但是你最要去依靠的是这位我这位神是谁，你最要依靠的是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摩西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他从来都不是他到底够不够，而是他要相信这位与他同在的神到底能不能够。至此神已经告诉了摩西他是谁，也告诉了摩西我必与你同在。那摩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不是总该多一点信心，可以刚强一点去顺服神，现在就去了呢？可是很不幸的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真的和我们一样的很软弱。那接下来摩西进行了第三次的推脱，这就带我们进入了我第二个点，就是神在我们的软弱中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还要逃到几时呢？所以这里那个第四章，因为经文比较长，我就不忍心让大家全部读完，所以接下来第四章我为大家来诵读。第四章告诉我们，摩西说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 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急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急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上帝刚刚才在三章十八节里面对摩西说，他们必听你的话。但是我们看摩西的回答是什么呢？摩西的回答是，不，上帝啊，他们必不听我的话，他们不会信我。摩西在一个借口上，他其实本质上是说，神啊，我不敢相信你刚才说的这话是真的。那面对摩西的这样的借口，弟兄姊妹们，如果换作我们，你会怎么反应？如果是我，我真的会很不耐烦了。我可能会说，我不是才告诉你吗？他们必听，现在你不要说了，你就只管去吧。但是你看，我们的神他不是这样的神，他面对摩西的借口，他再次的耐心的来引导摩西。他在摩西的这么的软弱里面，他用了一个方法，他一连给了摩西三个神迹，不是让摩西显现神迹，显现神迹还不够，他让摩西拥有行神迹的能力。所以我们刚刚看了，上帝还不止给摩西一个神迹，他一连给了他三个神迹，而这三个神迹有一个共同点，弟兄姊妹，在这个行神迹里面，他向摩西要去行。大家想回想，摩西在整个这三个神迹里面，摩西做了什么？他提供了什么能力？他有没有参与？他有参与，对吧？他做了，他做的是什么呢？把杖丢下，把蛇捡起来，把手揣怀里 放出来，舀水倒水，他就做了这几个事。大家能想象吗？一个人做这几个事就可以行神迹，但是这个人他的能力很强吗？上帝会说，你只需要去，让我们做的只是简单的，现在就去。那些至于我们担心的，我们不具备的能力，上帝他会加添这样的够用的能力给我们。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想，上帝真的是一定是摩西需要用这三个能力去让以色列人信吗？不一定。但是上帝他就是要去装备摩西，上帝非常的体恤摩西，上帝用让你可以行这三个能力，一连给了三个能力，让他可以刚强壮胆的现在就去，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这个经历回头一看，这个事情最后的成就，在你在事前看来完全不可能，你完全没有这样的能力，但回头来看整个事情里面，上帝一路一路的来装备你，一路一路的引领你，给你最后在你身上成就这样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神他乐意给我们这样，在我们软弱的里面给我体恤我们，装备和鼓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人，我们对未知的恐惧、担心、害怕、不安，这是我们的一个本能。我们大家看过恐怖片，对吧？大家觉得在恐怖片里面最恐怖的是哪个阶段？恐怖片里面大多都有鬼啊什么的地方，是鬼出来的时候嘛。 其实最恐怖的是鬼出来之前的那个地方，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鬼。所以我们对未知的东西有本能的害怕。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他太知道我们的这个软弱了。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些软弱面前，上帝他会亲自的来体恤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怕，他也会来预备供应我们够用的，提供我们够用的供应。可是常常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就不只是担心或者是停步不前了，我们甚至会拒绝，我们甚至会刚硬的背逆上帝的差遣。摩西也一样，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摩西他背逆了，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背逆的时候，上帝仍然用他的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还要逃到几时呢？时间关系，我就不挨着读经文了，所以鼓励大家，我们星期天可以手上有一本圣经，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听到，来听到。那在上帝再一次的用三个神迹来鼓励了摩西以后，摩西他仍然没有顺服上帝。那对面对上帝的这样的呼召，摩西他第四次的来推脱，但第四次他用的借口是什么？他再一次回转到了自己的身上。他说，我拙口笨舌，我的口才不好。但是这个借口他越发的站不住脚了，因为在新约的使徒行传，圣经非常直接的说了，摩西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才。所以说摩西他是在王宫里面受了非常顶尖的这样的辩论学、修辞学这样的装备的，他不可能是一个没有口才的人。但是上帝面对摩西这样站不住脚的推诿的时候，上帝再一次的耐心苦口婆心的告诉摩西，你不要看你自己，而是上帝的答案是，你的口是谁造的呢？你不要看你的口的能力，你要看给你口能力的这位神是谁。所以上帝再一次的告诉摩西，现在就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而大家注意，这个必赐你口才在原文里面更直译的译法是，我必与你的口同在。所以上帝的这个赐能力是用他的同在来赐他的能力。好，至此上帝好像把摩西的一个个借口都把他推过去，让摩西好像没有退路了，是吧？那按常理摩西是不是应该顺服了呢？那摩西没有，摩西第五次他已经没无路可退了，他可能想出了他当时能想的所有的借口，于是他直接说了最后的，用了最后的一招。他说，神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你爱派谁就派谁，反正我不去，对。那上帝这和前面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那对于摩西的这样的背逆，上帝的反应也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上帝他发怒了，上帝的发怒后果严不严重？肯定是严重的，对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上帝他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那在这里，上帝在怒气中间，他仍然体恤他的仆人。他在怒气中间，他采用的方法是什么？他说，好吧，我仍然来怜悯你， 我仍然体恤你，我就给你派你的哥哥亚伦，因为在你们的眼中，你的哥哥是能说会道的。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上帝为什么，我们真的能看到一个事无巨细来关心我们的一个上帝，他在这里他仍然的知道我们的软弱。如果摩西靠亚伦去做这个事儿，摩西的眼睛仍然会盯在人的能力，他的能力，他的口才，亚伦的口才。但是上帝这里提醒摩西说什么？我必要赐你和他的口才。那同样的，在原文的直译里面，上帝这里实际上在说，我必与你的口和他的口什么同在。所以说，即使多了一个亚伦，真正上帝的答案他仍然没有变，他不是亚伦的口才，而是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摩西的借口换了很多，但上帝的答案一直没有变。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必与你的口同在，我必与你的口和他的口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神，他在我们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呼召了我们，引领和看顾保守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中间体恤我们，甚至在我们背逆的时候，他仍然不会离弃我们。而今天我们面对摩西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荆棘，上帝在荆棘里通过荆棘里面的火向摩西显现，我们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有些羡慕？会不会也想看到同样的上帝用这样类似的方式向我们显现呢？有很多弟兄姊妹点头，我也是。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摩西应该羡慕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的比他更全，他看到的是一个火，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已经成为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了我们样式的神，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的一生，他用他的话语和圣经告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呢，今天当年神在荆棘中如何向摩西显现，如何向摩西启示，在今天他也用同样的方式会与我们同在。上帝，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他因着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他亲自与我们这些被约的人重新立约，他现在已经复活升天，他借着圣灵 和他的百姓就是我们同在，并且他应许将来他还要再来。他来做什么呢？他做来的目的是要接我们去永远和他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呼召你，现在就去做什么呢？也许是像一个你得罪了的人，你很久的时间因为面子原因不肯去面对的人，神要让你去向他道歉。也许是停止把一个本来该属于你的家庭责任推给你的配偶。也许是面对教会中的你看到的一个需要，你不再说我不适合，我能力不够，还是等一下，或者神你让别人去做吧。也许是你正陷在一个罪中而无法自拔，一个你从一直没有走出来的罪里面，但神说现在 就去靠着神离开他。我不知道上帝给你的这一步是什么，但是你知道，神知道。所以今天我想邀请你诚实的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底在逃避什么？你还要逃到几时呢？弟兄姊妹，我必须要诚实的说，面对神的呼召和差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往往不是事情真的太难了，而是我们把我们是神的约中的子民这个身份看得太轻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没有对摩西说等你不害怕了再去，而是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软弱，带着我们的惧怕，最重要的是带着神与我们同在的信心，现在就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施恩的神，感谢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了你是一个何等慈爱、何等怜悯的神。主啊，我们因着我们的罪，我们背离了与你、你与我们所立的那永约。主啊，但是你靠着、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你修复了、把我修复了这样的约，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与你的这样的约中，立定了新约。主啊，就求你来赐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那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在呼召我们以前，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软弱中间，你体恤我们，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背逆刚硬的时候，你仍然用你的同在与我们同在。主啊，就求主你差派我们，使用我们，熬炼我们，愿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靠着你的同在，拎着你的同在，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感谢主，以上不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